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32到33节，由我来念。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以上是神无谬无误所默示的话。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对当时建造教会的使徒同工和所有门徒的教导。今天这些话也在教导着我们，让我们思想你的话，能够借着你圣灵的工作，你也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好让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变化，被你建造成为和你居住的灵宫。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是那个意大利很著名的导演叫 Martin Scorsese，马丁·史科西斯，他拍了一部电影，花了28年的时间，把一本日本的小说，当然那个小说也是根据某些历史的故事，改编的，1966年做的小说，他花了这个 Martin Scorsese 花了28年的时间准备改编，拍成了一个电影，叫做《沉默》（Silence）。那么还有一个很特别一点，就是这个电影的所有的外景全部都是在台湾拍摄的。那么美国的电影学会把这片影片呢选为2016年的这个10大年度电影之一，非常好看，拍的导演的手法、取景还有故事的情节都很吸引人。那么他的故事是描写一位葡萄牙耶稣会的神父，那个时候大概是差不多是17世纪的时候，他到日本去宣教，然后他遭受到日本政府的迫害。那么那个消息传回他的祖国，他只知道说他在那个地方他放弃了基督教的信仰，他不但放弃了基督教的信仰，他还被当时的日本政府所利用来反对基督教、敌对基督教。那么他的两位学生不敢相信这个事，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消息不对，所以呢，他们就从葡萄牙坐船，然后他们到日本去找这位他们的老师。他们到了这两位宣教士呢，到了日本以后呢，发现日本呢用很多的严酷的刑法去逼迫当时的基督徒，日本的基督徒，包括用那个绳子把他们绑在十字架上，用那个很烫的温泉的水去烫他们的身体，就让他慢慢受到的痛苦。结果他们发现，政府发现这些基督徒好像不怕死，他怎么办？那基督徒他就想了一个新的方法，就逼迫这个宣教士，就说如果你不践踏这些基督像，我就要把这些基督徒都杀死。那么这个宣教士为了要保护这些基督徒，所以他就放弃了他的信仰。基本上他这个故事是围绕在这个情节的里面的。那个他们有的基督徒就被火烧死，有的是倒挂的，用麻袋绑起来，然后颈子这边割一刀，让那个血慢慢的流下来，慢慢的死亡。那么这两个学生里面有一个他选择了寻道而死，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剩下来的那个宣教士，他就最后他碰到了那个电影演到一半的时候，他碰到了那个老师了，那个老师叫做费雷拉。费雷拉认为，他说日本人，他说其实日本人，你看的这些日本人他寻道， 他不是真正的去寻道，他是为了你死的。他们对福音被扭曲了，他们的福音扭曲了。他说在日本所有的种子，福音的种子撒在一个那个有泥的这个泥沼地，都根本没有长出来。他们拜的不是那个真正的福音啊。他就说他说他就问他的学生，他说你要寻道是为了你自己要得荣耀，让这些无辜的百姓受苦吗？这个问题问的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寻道的背后居然有他自己的荣耀在中间的。结果这个宣教士心里非常痛苦，结果他也是践踏了耶稣的像，他否定了基督教，从此以后他就放弃了信仰，然后他就跟这个老师一起工作，反对基督教，写文章。所有的船到了日本以后，他们要检查这些是不是属于基督教的文物等等的。然后他也在日本成家，他最后他死的时候，他太太偷偷的放了一个十字架在他的手里面，那就是最后的。在这以前他自己讲说，这个为什么神一直是沉默的，他说我在主的沉默中听到主对我说话。所以他的就在表达说，虽然他外面是否认主的，但是他内心他还是有相信的。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今天问题就是说，这三位神父到底谁得救了没有？到底他们是不是真的得救了？那么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也认为，只要心里相信，只要口里承认，你就可以得救了。罗马书十章十节，这我们常常引用的经文。那么也有人认为啊，我只要心里面有神就够了，我也不必到教会，我也不必读圣经，我只要心里面有就可以了。但是今天经文非常清楚的回答了我们这些问题。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就非常简单的明了的经文，你不是承认耶稣，耶稣也不会承认你。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中心的思想，他在讲什么？他讲到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第二个标志。我们上次讲基督徒生命的第一个标志是不要惧怕仇敌，因为认识神，所以我不惧怕所有的逼迫，我要去宣讲神的道。今天的讲的是第二个标志，在人的面前彰显见证基督。在人的面前彰显见证基督，就是说那个认，在人的面前认我的那个认，我们要把它稍微解释一下，它是在人的面前彰显并且见证基督。那么这两节圣经呢，第一件事，这两节圣经它重复的使用了一个字，凡认我的，凡什么什么的，就是凡不认我的，这个凡就已经超过了那些使徒十二个人，已经，这就表示说凡的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只要不见证他的，只要不见证耶稣的，到后来耶稣就不认他。后面的讲到凡是爱什么什么过于我的不背，凡是不背十字架的都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从这个经文这边开始呢，所有的经文已经超过了当时的十二个使徒，包括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我，包括你们各位。那么这段基督徒第二个点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是在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所讲的。当然上下文告诉我们是一个受逼迫的背景，耶稣教导命令门徒要认识神，不要，要知道神掌管的范围，即使在被逼迫的情形下你也要宣讲承认基督，这是上下文告诉我们。但是真正的要再准确的去解释这个经文的关键的字，在于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成认这个字上面。认这个字呢，认识主， 主要的是指彰显基督，见证基督。那么希腊文这个字在新约中出现了26次，它的范围还蛮广的，有的时候被翻译成承认，罗马书，我们刚刚讲罗马书10:10，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个口上的承认就是这个认。那么它也可以将作说是一个生活和侍奉上面的见证，比如说提摩太前书6:12，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要为真理，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当然那个真道就是信心，要为那个信打美好的仗，做那美好的见证，那个见证就是这个认，同样一个字。也就是说提摩太的一生除了他的侍奉，除了还有包括他的生活，都是一种见证，见证基督。所以他不只是一种言语上的，包括生活侍奉上的见证，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那我们要先看这个经文的上下文的关系，去探讨一下在逼迫的情况下是怎么样的去见证基督，然后我们再到罗马书，我们刚刚讲的那个10:10，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到底那个经文在讲什么？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引用的经文，就把那个经文剪断，脱离了它的上下文去来理解，所以单从这个独立的经文去理解的时候，常常那个经文，我们也不能说它应用的完全不恰当，但是我们会忘掉了原来那个经文的意思是什么。那么今天你会看到，当我们把这个常常引用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放回罗马书10:10中去看罗马书怎么讲之后，你会发现一个很惊人的事实，他讲的比我们宽大的多，而且他把我们再带回了登山宝训。其实我在准备这个，我也没会想到有这个结果，然后我就顺着这个脉络去找，找到最后发现他又把我们带回到登山宝训，因为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神的话就好像一个车轮一样，它围绕着启示它的真理，到最后它都回到这个核心的真理上面，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上所讲的话：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在逼迫的苦难中见证基督。那这个背后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苦难之中，他们去宣讲基督的时候，他们同样被磨成了像耶稣的样式。这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就是这些人在侍奉之中被磨成像基督的样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侍奉的原则。17说要把你们交作公会，然后18说要送到诸侯君王面前。那这些东西都在讲到什么背景？这是一个法庭的背景，公开的被送到，被用负面的情况被送到一个公开的法庭的前面。耶稣说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就算是你生命受到威胁，你还是要传讲耶稣。当然除了是在这个公开的法庭的面前要宣讲承认基督，在人的面前见证基督是讲到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因为他这边有个互惠的关系，如果你认我，我就认你，如果你不认我，我就不认你。所以这个中间他讲到的延伸的是，第一个讲到耶稣跟天上父的关系，第二个就是耶稣跟基督徒之间的这个很亲密的关系。第三点，希腊文这边开始的是讲所以，有一个所以，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和合本因为所以这个字很重要，就把我们连到前面的，前面讲完了，所以你要在人的面前认我，那么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我就认你。所以这个所以呢，就把我们连到两段的经文。第一段是 17-22节，第二段是26-31节。让我们再回想一下这两段经文。17-22节说，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面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说什么话，或说怎么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你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与父亲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有的时候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凡在人的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所以你看到这个关联，所以他就那一段经文，我们再回忆一下，他讲到教导门徒在这个侍奉中，第一个他要学习圣灵的引导，在敌对这个环境之中，他要被磨成耶稣的样式，然后呢，他在忍耐等候主的结局。其实啊，你想想看，他讲的这些所有的经文，还有一个很大的背景，那个背景是耶稣在那个时候已经得胜升天，神的国度在地上已经开始。那他为了要这国度再继续往前的时候，他要借着这个国度的往前训练磨成这些基督徒的宣教士、同工、建造教会的人，成为越来越像基督的模式。所以这个其实在讲是神的设计，就是要在这些环境中把基督徒身上的成圣的工作彰显出来，在这些敌对的环境中他彰显出来，越来越像耶稣。所以告诉我们，在逼迫的苦难之中见证基督，磨成基督的样式。我们再看26-31节，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们。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天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要比麻雀贵重还多。所以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的面前也必认他。就接下来讲这个经文。所以他耶稣在这边讲，就算是有人逼迫你的生命，你还是要继续的传讲神的道。就是有人抵挡你，看起来好像福音都传不出去了，你还是要很忠心的传讲神的道，不必惧怕。这背后是与仇敌撒旦的征战，耶稣已经得胜了。耶稣掌管所有的一切，包括天上的飞鸟，包括我们的头发，全在神的掌管的计划之中。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这是基督徒生命的第一个特质，认识神，认识神的计划，所以不惧怕，可以把我们天然生命的惧怕平衡过来，我们不会被生命死亡的惧怕完完全全的辖制之住。所以神的话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个果效，那个果效把我们从那个天然生命的辖制之中被释放出来，这是这段话的意思。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是恰当的。人既骂主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这个完全是告诉我们，你要来侍奉神，要在这边宣传福音，你受到的这个待遇是跟耶稣受到的待遇会一样的。但是这个目的 是学生要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耶稣要按照他自己的样式来教导、训练、塑造，使这些门徒、使这些基督徒的身量、基督的身量在里面能够长大。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完完全全就讲这个道理，用那么一节的经文讲述所有的道理。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就是这些人要基督徒要越来越像那一位拯救他们的主耶稣。所以这上下两段经文的意思是说，在逼迫苦难中见证基督，宣讲基督，在与耶稣受到相同的遭遇之中，他们被磨成像基督一样的样式，在末世审判的时候，耶稣也要认他们。只有那个样子才能去见主，像耶稣的一样的样式。不要小看我们生活中的细节，每一个都磨成，让我们磨成基督的样式。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在生活侍奉中彰显基督，是为了要成全信心的义。我们讲到那个罗马书那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这个段经文，我们现在要跳离马太福音到罗马书去看一看。当然首先我们要知道，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说我们承认耶稣，我们就做了见证，就是表示我们得救的原因。在人的面前宣告我们承认基督，并不是我们得救的原因。我们的得救原因是唯独信心。但是为什么罗马书要说十章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呢？他不是讲很明白吗？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边的承认与马太福音凡在人面前认我的认是同一个希腊字，这两节经文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要去看看罗马书十章十节它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当然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去解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事实上是罗马书十章里面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经文，它是保罗用了一连串一环扣一环的论述以去证明一件事情。他要证明是什么事情呢？其实罗马书他从头到尾都在讲一个东西，要说明这个义的问题。神的义如何，基督的义如何归算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义如何成就在我们身上。人无法靠行律法称义，只能借着信心称义，但是这个义又如何在我们的身上成为一个真实呢？那耶稣是如何把这个义做在我们的身上呢？人的回应是什么呢？这罗马书就在讲这一个问题，从头到尾讲这一个问题。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一节经文是罗马书十章的论述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回想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它是讲到没有一个人可以按照行律法称义，包括外邦人犯罪的那些自以为义的，还有犹太人，这三种人他都没有办法靠着律法称义。所以呢，三到五章就开始讲因信称义，讲义的归算。保罗用了三个人，第一个讲到大卫，然后讲到亚伯拉罕，最后用了亚当跟基督的对比，从三章这五章，三章五章之间讲到义的归算。五章完了，六七八章就讲什么？讲成圣。他说既然这个义是归算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一天到晚就活在罪中呢？六七八章讲说不行的，绝对不可能的。你如果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你必定会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这六到八章， 六到八章讲完了，九到十章他又讲到拣选的问题。那么第十章就是在这个环境下讲到说，这些成圣的人，这些被拣选的人，他的那个义是怎么会在他身上的呢？保罗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在这边用了两个东西。这个升、他在这边讲一个主题，就是升天的耶稣基督如何参与在这个工作之中，把这个义成就在他百姓的身上。耶稣今天在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他怎么做的呢？他十章开始他用了两个名词，因为一个叫做行律法的义，一个叫做信心的义。他说这两个做对比，用一个拟人的说法。然后他说这什么是行律法的义呢？当然他前面讲我们不能靠律法称义等等。那信心的义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信心的义是从道来的，这个话，活泼的话语来的，从这个道来的。这个道呢其实离我们不远的，好像你不要以为在天上，也不要到下海，这个道就是在我们口里面，就是在我们心里面，就是保罗和那些使徒被耶稣所差遣的所传的这个道。那么耶稣就透过这个道跟他被拣选的百姓说话，当他们听到耶稣，他们就心里面就相信，口里面就承认了。他这是这样子是讲，就讲到耶稣的工作如何把信心的义做成就在他的百姓的身上。所以这一段经文，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与信心的义有关系。基督透过他差遣的传道人所传讲的福音，他赐下信心和信心的见证，的确透过他这个话语，耶稣改变了他们的人，让他们心意变化更新，产生了一个见证，见证耶稣的确在他们心里面说话。口里承认就是称义的信心和信心的义的见证。所以你读到这边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引用的那些经文，我们会把它从这一串连串之中剪开，脱离了那个背景来看的话，我们就失掉了原文的意义。如果我们放回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跟信心的义不可分割的关系。加尔文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不要认为宣告信仰是得救的原因，保罗仅是在说明神如何成就我们的救恩，他简单的目的就是要标示出一个真正的信心和从真信心结出的果子，以免任何人把空洞徒具虚名的信挂在嘴边，因为真信心必定会点燃心中的火热，必定点燃心中的火热去寻求神的荣耀，发出其本身的火焰。所以加尔文把这个真的信心跟寻求神的荣耀连接起来，不仅是一种 嘴巴表面的宣告我们的信仰，而是一种从心里面产生对神的荣耀的见证。那什么是荣耀的见证呢？那么十章第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就得着义。因为你要见证耶稣，就是这个义在我们身上产生了果效。所以保罗就解释，这个义不是出于行律法，也出于行信心的义。所以加尔文正确的指出，真信心的产生不仅仅是口中的承认，包括热心的追求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信心的义被彰显在人的面前。换句话说，你彰显了那个做宝座的基督在你的身上的工作，彰显出来让别人看到这是基督的确在你身上的工作，这就是信心意义的见证。那么这把我们带回到哪边？又把我们带回到登山宝训， 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保罗在这边把这个信心的义讲得更清楚，耶稣在那边告诉我们，义必须胜过文士法利赛人义。所以他这两卷书有不能分割的关系。登山表宝训描写了这个信心的义如何去彰显在我们的身上，邻里的贫穷、使人和睦等等的八福，以及天国的子民如果的对基督的教导回应和顺服啊等等，不要动怒，不要动淫念等等的，要走窄门小路。罗马书呢则解释了基督的工作，他是如何的透过神的道传给他的子民的。所以你看到这两个的互相的关联，因为信心的义是基督赐给他百姓的祝福，彰显在人的面前，彰显在生活中，包括口头的承认。但是不仅是在口头上言语上的承认，才见证他在百姓中掌权。这是基督徒生命的第二个标志，门徒生命特质的第二个标志，就是在人的面前他要彰显见证基督。你怎么彰显基督呢？也就是说你的生命会越来越柔软谦卑，越来越像耶稣。因此在人的面前认我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就是在逼迫受苦中见证宣讲基督，磨成基督的样式；第二个在生活侍奉中彰显基督的身量，成全信心的义。那么这边还有一个成分被耶稣在讲的时候他加进来，他讲到最后的审判时候，他把最后的审判放在我们的生活思想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在生活和侍奉中常常把最后的审判放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的话，那么你这个人必定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你必定是一个胆战惊心做成得救功夫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急迫性，加深了我们这边要如何做选择。很多的时候我要选择要做某些事情的时候，这个告诉我们你将来会受审判。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证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提多书一章十六节。所以基督不但是见证的对象，他也是真门徒的宗保。那么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中间立场，若不是彰显见证基督，就是敌对基督的，基督最后就不认他。如果你不见证他，最后他也不认我们。所以 Peter Lane 他这样说，每一个真实的真心对基督的见证都是一种宣告，每一种与基督的教导相反的行为都是对基督的否认。每一个真实的真心的对基督的见证都是一种宣告，每一种与基督的教导相反的行为都是对基督的否认。所以那我们怎么彰显基督呢？我觉得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理解罗马书的教导，第二个我们必须要顺服，要实践登山宝训的教导。Peter Lane 他接着说，这两节的圣经真理是属于各世代和属于所有基督徒的，每一个基督徒以他适合的方式在人的面前宣告承认基督。当我们站在天父的面前却没有作为我们的辩护者，也就是说当我们站在天父的面前却基督却没有作为我们的辩护者，相反的却基督成了审判我们的见证者，当我们想到此处难道不会倒吸一口气，心里充满恐惧吗？这是 Peter Lane 说的。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生活中的小的细节，事实上我们常常在站我们的立场，我们到底是在见证 宣告基督，还是我们是否认在基督。所以神的国度和基督徒的生命可以总结在一个字上面，就是这个字，认，见证， confessing。 你如何去见证耶稣？你只是口中的见证，还是用你的言语行为去见证？有四点。我们的道路可以被总结为是承认基督或者是否认基督。将来的审判也可以被总结为基督承认我们或者是基督否认我们。真正的承认的基督是一种外在的彰显，并且会在生活中渐渐增长，无论是受逼迫与否。所以这个是慢慢成长的。真正的承认基督是一种生活侍奉上的彰显，彰显基督在我们身上荣耀的工作，特别是在受逼迫敌对的时候，特别是在人际关系摩擦冲突中，彰显基督在我们身上荣耀的工作。那么神的审判将会以此作为记号和证实，基督会在他天父的面前承认属于他自己的人。这是基督徒所忠心依靠的大的应许。今天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你把这个思想放在你的脑海里面，这是我们最大依靠。你相信主吗？你如何在生活侍奉着，在人的面前彰显见证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我想那个电影《沉默》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应该是很容易就可以回答了。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简短的两节的圣经，让我们思想我们在生活中每一个细节上，在人的面前我们如何见证你，见证在我们荣耀的你在我们里面荣耀的工作。但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常常的失败，但是因为你已经成就了那个救恩，借着信心你把义归算给我们的身上，所以只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悔改认罪，你就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求你赐能力给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我们不为人知道的地方，我们都能够见证你。在最小的事情上我们有学习，以至于你在放给我们，你衡量给我们，放在我们前面的遭遇之中的每一件事上，好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原则，也按照和你心意的样式活出那个新的生命的样式，见证你的确在我们的心里面掌权，你的确是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君王。因为这一切乃是出于你的恩典，出于你的怜悯，也是出于你的爱。求你继续的带领给我们，激励的扶持我们，继续的安慰我们，也继续的赐能力给我们，好让我们走得稳，不致滑跌出去，也让建立我们，好让我们也能够把这样的福音能够传扬出去，让你能够得到你所当得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